有生命故事的声音，能改变生命的，能拯救生命的，翻天覆地的生命，义无反顾的生命，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，源源不绝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是旧熟悉罪名，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上一次节目时间，我们查考分享了以西结书六章六节到七章二十四节的内容。我们先来重温，神要拯救一小部分百姓，使预言的黑暗当中可以出现一道亮光。但是这些是他们受到酷刑教训之后的事来的。神有时候要先击倒一个人，好让他真正的悔改。百姓是需要有新的态度，但是在神用羞耻、痛苦、惩罚、失败刺透他们的心灵之前，他们是不会有所改变的。我们渴望神来改变我们心中那些令神不高兴的地方吗？抑或你令到神一定要先让我们经历到伤心呢？刀剑、瘟疫、饥荒，这些是先知经常对耶路撒冷发出的三重审判的预言，他们是预示完全的毁灭。刀剑意味着在战场上的死亡，饥荒意味着敌人围城的时候要来临的饥饿死亡，瘟疫就是伴随饥荒而来的疾病威胁。我们不要低估神审判的程度，如果我们忽视了圣经上的警告，背离神，这样等着我们的就只有神的审判了。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，这句说话在以西结书当中反复多次的出现。神实行审判的目的不是要复仇，而是要让真理留在百姓的心中，让他们知道耶和华才是唯一的真理和活神。以西结时代的人去拜人手所做的偶像，称之为神。今日呢，金钱、性、权力已经成为很多人的偶像。其实惩罚是会临到这些人的，因为他们将不同的偶像放置在真神之上。我们其实都很容易会忘记了唯有救主是神。在第七章当中，以西结预告犹大将会彻底毁灭，恶人和骄傲的人最终将要受到应得的惩罚。虽然神今日似乎并未惩治恶人和骄傲的人，但是审判的那日终会来临，就好像当年临到犹大百姓身上一样。神在这里内心等候着罪人的悔改，但是当神的审判一到呢，就无一存留。我们现在所做的抉择将会决定我们到时的命运。犹大国信靠繁荣和认为所拥有的物质比信靠神更加重要，因此神就要摧毁他们繁荣的基础了。每当我们去相信偶像，将我们的工作、经济、某些政治体制或者强大的军力是作为安全保障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是将神抛诸脑后。 百姓放纵他们对金钱的热爱，于是导致他们犯罪。正因为这样，神就要毁灭他们。金钱呢，是有令人犯罪的一种奇特力量的。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，保罗说，贪财是万恶之根。我们使用神所赐的礼物，即是用金钱去买一些令到我们会同神分离的东西。我们无限制地去花费金钱，想满足自己，但是却不肯多花时间去寻求神这个令人真正满足的泉源。你说这些事情多么可悲呢？神赐了给人金和银，但是人呢却使用金银去制造偶像。神赐给我们的资源，好应该使用在作神的事工、执行神的旨意上面的，但是我们却经常呢用了这些礼物去满足自己的欲望。当我们滥用神的礼物，或者自私地去使用资源呢，我们就会失去了来自神的生命真正的目的，这样跟拜偶像的人是一样的短视。耶路撒冷的百姓为着他们的建筑而骄傲，圣殿本身成为他们骄傲的资本。而在邪恶的不信神的巴比伦人毁灭了耶路撒冷和圣地之后呢，这一种的骄傲感完全粉碎。如果我们受到了羞辱，或者正正是神使用这些羞辱去消除我们生命中的骄傲。这地遍满流血的罪，城邑充满强暴的事。我们看回当前的境况，实在呢是几咁贴切而有精准的描述呢？所以神必使列国中罪恶的人来占据他们的房屋。那好多人一厢情愿咁以为神唔会让信主嘅人受苦嘅，不过事实唔系咁。神允许巴比伦呢一个外邦国家去毁灭神嘅百姓。咁仲有边个人够胆讲自己可以逃避罪责？有人话啊，唔会嘅，我哋一直支持福音事工，我哋系好人嚟噶。嗱，情况唔一定好似你所讲咁噶。好多人唔中意读以西结书啊，佢哋宁可读约翰福音第十四章。嗱，我自己都中意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噶，不过我哋亦要谨记啊。以西结书的第七章都是圣经的一部分。我们不要以为圣经当中的某一章会比另一章更加重要。至少我们研读以西结书第七章的时候，是应该用更多时间好让经文来教导我们。跟着下来，我们继续研读和查考以西结书七章二十五节到八章十八节的内容。以西结书七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经文记载，毁灭临近了，他们要求平安，却无平安可得。灾害加上灾害，风声连接风声。他们必向先知求异象，但祭司讲的律法、长老设的谋略都必断绝。君要被爱，王要披凄凉为衣，国民的首都发战。我必照他们的行为待他们，按他们应得的审判他们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在极其严重的灾祸之中，以色列想寻求神的方法作为最后的出路，不过他们徒劳无功，因为神将收回先知的预言恩赐。以色列民将要失去正确的行动规范，他们将面临极大的绝望和挫折。巨大的危机将会令众民的首领失去了方寸，他们因此没有办法去克服到、去解决到眼前的灾祸，陷入迷惘状态。现在我们要进入以西结预言的第二个重要部分。这个时候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国已经完全被毁的预言将要成为事实了。神的荣耀是会离开耶路撒冷的圣殿的。在以西结书第八章，以西结再度见到神的荣耀的异象。这个异象将以西结带到去耶路撒冷。 神的荣耀显现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当中。很多人会问，以西结真的被带到耶路撒冷？我会讲出我的看法的，不过在这个议题上面，没人能够武断的固执己见，很少有人能够达成共识。有关这个问题，有人解释说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见到这个异象，又有人解释说以西结在耶路撒冷四处游走，亲眼见到他记载的异象。其实这两种讲法我都不接受。我相信以西结必定经历到好像保罗约翰一样的体验。根据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一到三节记载，保罗说他被提到第三层天。我就觉得呢，这件事应该是发生在加拉太境内的路斯德，当时犹太人用石头打保罗，而我就相信当时保罗真的死了，神让他从死里复活，那阵时他就被提到第三层天。按照启示录第四章的记载呢，约翰都是这样被提到天上。我觉得约翰所记载的是预表着教会的被提，那阵时真基督徒都要被提到空中与主相见的。启示录第二到第三章经常提到教会，但是在第四章约翰的经历之后呢，就不再讲教会，称之为基督的辛苦了。教会已经不在地上了，而是同主同在天上。因此我将约翰被提到天上的经历来到去比作为教会的被提。以西结和保罗和约翰一样曾经被提，但是我不认为耶路撒冷和附近的百姓知道他在那里。我们见到的不是常态的场面，因此我不能够给你一个常态的解释。神将以西结提到天上，那所发生的事呢，都是超自然的景象了。以西结书八章一节，第六年六月初五日，我坐在家中，犹大的众长老坐在我面前，在那里主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。以西结和长老在一起，我想他们必定是一班很烦恼的人。以西结书八章二节，我观看见有形象仿佛火的形状，从他腰以下的形状有火，从他腰以上有光辉的形状，仿佛光耀的精金。这个景象和以西结书第一章的记载十分相似。神的荣耀是以西结书每一个异象的基础，我个人认为这些都是启示录的基础来的。以西结书八章三至四节，他伸出仿佛一只手的样式，搅住我的一缕头发，灵就将我举到天地中间，在神的异象中带我到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门口，在那里有触动主怒偶像的座位，就是惹动忌邪的。谁知在那里有以色列神的荣耀，形状与我在平原所见的一样。神是个灵，他并没有类似于你和我的手。不过如果神是没有手，我们又很难想象他怎样创造天地。但是圣经说天上的陈设就是神指头作成的功，这样我又明白了，圣经是利用我们有限的词汇去帮助我们明白到神的无限。还记得吗？以西结剃光他的头发和面上的胡须，不过已经是一年前的事了。他的头发现在生出来，所以神就捉住他一缕头发将他带走。以西结确实是被圣灵提起带到耶路撒冷的，至于他肉身有没有同行呢，我就不去争论了，不过我相信他是的。以西结被提到耶路撒冷在圣经当中呢，其实不是什么新鲜事。根据列王纪下第二章，以利亚亦被接到天上。新约使徒行传八章三十九节记载，腓利从水里上来，主的灵把腓利提了去，太监也不再见他了，就欢欢喜喜地走路。腓利的肉身被提到天上的，以利亚都是这样，以西结呢都可能是这样被提的。带我到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门口，在那里有触动主怒偶像的座位，就是惹动忌邪的。 但我相信这一节经文当中惹动记邪的，可能就是马拿西放在圣殿里面的那些偶像，是可憎的，亵渎神的，或者这些偶像曾经被遗忘在某个角落，如今在以西结的时代呢，又被人找出来。本来应该认罪悔改归向神的百姓，又再去拜偶像了。
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信福音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，
在以西结书第八章到第十章，我们见到神的荣耀渐渐地离开圣殿，离开以色列。我觉得神的荣耀在马拿西作王的时候已经离开了。神显明给以西结的正正是这个异象。大多数圣经的解经家认为神的荣耀是在以色列被掳的时候离开的，不过我不认为这样。如果神的荣耀不在马拿西作王时候、行恶时候去离开圣殿，我实在看不出还有哪一段以色列的历史可以让神的荣耀、神的同在离开他们。在第八章，我们不能够完整地见到神的荣耀离开的异象。在这里我们见到神的荣耀，由于百姓并没有归向神，咁神嘅荣耀就离开咗圣殿，停留喺东方，直到第十章，神嘅荣耀终于离开咗圣城。马拿西作王之后，我哋睇唔到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神嘅荣耀仍然喺圣殿当中。以西结得见呢个异象，显明神嘅怜悯。其实神唔愿意离开嘅。如果百姓愿意回转归向神，神是乐意拯救他们。神是怜悯的神，神是爱，神亦是公义，是正直的。在神的宇宙当中，绝对不会宽待恶行，绝对不会容许和神的道背道而驰的。今天神不会凭我们自以为的义、自以为的完全来到救我们。在神的面前，其实我们一无所有，神不接受次等的义，因此神必须为人提供救赎了。而我们是必须藉着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心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的，否则呢，在老我当中一直都有悖逆神的倾向的，而神是不会允许这样的人去进入神的国。正如警察就不会在自己家里面窝藏罪犯一样。以西结书八章五到六节记载，神对我说，人子啊，你举目向北观看。我就举目向北观看，见祭坛门的北边，在门口有这惹忌邪的偶像。又对我说，人子啊，以色列家所行的，就是在此行者大可憎的事，使我远离我的圣所，你看见了吗？你还要看见另有大可憎的事。圣殿被玷污了，百姓不再敬拜那位永生的独一真神，他们违反了十诫当中的前两诫。以西结书八章七至九节记载，他领我到院门口，我观看见墙上有个窟窿，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挖墙。我一挖墙，见有一门，他说，你进去看他们在这里所行可憎的恶事。如果只有以西结的灵被提到去耶路撒冷，那他怎么可能进入洞里面去挖墙呢？一个灵怎能够挖到墙呢？那如果是他的灵，他亦不需要挖墙。于是呢，我相信他的肉身都在那里，而他挖了墙，显然被带到一个地下室或者洞穴里面。那在那里发现了什么呢？以西结书八章十节记载，我进去一看，谁知在四面墙上画着各样爬物和可憎的走兽，并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。这些百姓是无拜受造之物，而不是敬拜那位创造之主。他们完全堕落。 当一个人完全弃绝永生真神的时候，他就会做这些事情。当以色列人被放逐到埃及的时候，他们所犯的正是这些罪，他们膜拜各种动物。因此在埃及所有的灾害都是针对着埃及各种的偶像。罗马书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五节记载，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，自称为聪明，反成了愚拙，将不能扭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，仿佛必扭坏的人和飞禽、走兽、昆虫的样式。所以神任凭他们凭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，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。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，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，不敬奉那造物的主，主乃是可称颂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以色列沦落到同外围的国家一样，他已经不再是永生真神的见证，于是神要毁灭圣殿。以西结书八章十一到十二节记载，在这些帐前有以色列家的七十个长老站立，沙番的儿子亚撒尼亚也站在其中，各人手拿香炉，烟云的香气上腾。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以色列家的长老暗中在各人画像屋里所行的，你看见了吗？他们常说，耶和华看不见我们，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。你看以色列民已经将神排除了，他们说神不会看顾他们。今天那些声称说神已经死了的人，他们心中真正的意思就是，神的眼目都没有眷顾我们，所以我们不必对神负责，我们对神是没有亏欠的，于是我们就可以为所欲为。当时的以色列就是这样，他们偷偷地去拜偶像。讲到密室，在圣殿里面的确都有一个密室的。基督徒的身体其实就是神在地上的殿，我们的心思意念亦必须讨神的喜悦。以西结书八章十三至十五节，他又说，你还要看见他们另外行大可憎的事。他领我到耶和华殿外院朝北的门口，谁知在那里有妇女坐着为达摩斯哭泣。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你看见了吗？你还要看见比这更可憎的事。在那里有妇女坐着为达摩斯哭泣，这些事情实在太过分了。这里讲的达摩斯就是巴比伦植物循环之神杜木基，他在秋冬之际会死亡，落到阴府，到了夏季的时候又会复苏。腓尼基人拜这个偶像，后来这种风气传到希腊，成为希腊人所膜拜的偶像。而那些哭泣的妇女，她们就是歌颂着这个偶像的死亡，其实她们是拜着大自然，而当中又伴随着一些低俗的仪式。以西结书八章十六节经文记载，他又领我到耶和华殿的内院，谁知在耶和华的殿门口、廊子和祭坛中间，约有二十五个人背向耶和华的殿，面向东方拜日头。在所有的可憎之事当中，拜太阳是最严重的，而这种事竟然出现在圣殿的廊子和祭坛中间。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已经是堕落到这种的程度。以西结书八章十七节经文记载，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你看见吗？犹大家在此行者可憎的事还算为小吗？他们在这地遍行强暴，再三惹我发怒，他们手拿枝条举向鼻前。经文当中说他们手拿枝条举向鼻前，关于这句说话是有很多不同的解释的。以前的犹太注释家就说，这种是代表着骇人听闻、低下卑贱的宗教仪式，而这个动作可能跟今天很多不屑不敬的动作 例如举起中指，是相类似，是要让我们见到以色列百姓不敬畏神，神就要表达出他的愤怒了。以西结书八章十八节记载，因此我也要以愤怒行事，我眼必不顾惜，也不可怜他们，他们虽向我耳中大声呼求，我还是不听。以色列人已经越过了红线，他们已经堕落到这种不堪的地步，于是神就要对他们施行审判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神爱你，如果你愿意凭着信心归向神，接受基督成为你的救主，并且是信靠祂，那神就必定会拯救你。我们要知道，神亦会施行审判，因为祂是圣洁的，是公义的神，祂是不需要为祂的审判作出任何的辩护的。正如保罗在罗马书的九章十四节那里曾经这样说，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？断乎没有。是啊，神从来不会出错的。如果他要施行审判，那他就必定有正当的理由的。而当神向我们这个世代证明他是对，而这个世代是错的时候，这个是何等震慑人心的启示。神必定审判罪恶。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呢，我们先停在这里。下一次节目的时候，我们会进入以西结书第九章的研读和查考。听众朋友可以提前预备熟读经文的内容，方便在节目里面来到去学习神的话语。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，我们再见。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